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从几乎耳聋的苦中作乐，听众朋友好，新年好，
新年快乐，听众家人好，我是新田。
你们谈谈有什么新年愿望，但要精简一点哈。
没愿望，因为每一年都是已经很多东西堆在前面了，已经看得到了那些愿望。
这说明你是一个挺能知足的人，对吧？
我还是有一个盼望的，想出一本粤语诗歌本。
不是说了好久了吗？
好像去年说到今年了，
起码十年了这个计划。
对啊，
愿望要累积时间的嘛。你的愿望太短期不行啊。
我就有点怀疑你能否实
现长线。
好的，那乐意老师您呢？
我希望苦中作乐，因为我觉得自己整个人呢，如果遇到困难的事情，是习惯从小到大哈，都是会容易焦虑。我希望，更能接受所有突发的事情，然后就在各种的难处当中，也能喜乐。
看来你们的这个愿望都不是挺物质的那种啊。那我也说个不太物质的嘛。
你可以说物质的，我们能接受。
你就说想吃什么就好了嘛。
对，然后请我们吃最重
要。吃冰淇淋啊那些。
新一年就吃吃喝喝的。
嗯。
我有一个愿望是真的，我前段时间还
有些是假的。
我知道。
我新的一年呢，我要听神的声音，我想听听圣灵的声音。
每天我们都要听。
你又静默。
对的，
一下，
对的，对的，对的。
你想
张开你的眼睛，张开你的耳朵，
就
听到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很常去敏锐圣灵的声音嘛？所以我想，新的一年我更加要学习。
我发现我们其实都是挺认真的哈。我还以为你们会吵吵闹闹，这一次我给你们点赞。接下来当然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主题就是跟流眼泪有关的一位先知。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经卷的前后左右。
哎，乐意，你怎么了？
天成大哥，你来了就坐吧。
哎，你没事吧？干嘛在这里擦眼泪？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就告诉我。我虽然不是很懂得安慰人，但起码我可以为你祷告啊。
好了，谢谢你呀。我在看有关先知的资料，那常是设身处地的体会先知那种惨况，想着想着，唉，就哭起来了。
哦，我懂了，你是在看被称为流泪先知的耶利米的资料啊。
聪明，看，唉，现在和你聊开了，心情就好一点了哈。
哎，你确定吗？
是啊，没事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大哥，你的意思是？
嘿嘿，你没事的话，我们就以问答的形式来为空中家人介绍一下耶利米先知所处的历史背景啊。
啊，意思又要考我？
嘿嘿，不是考，是切磋。
好，擦干眼泪，迎战拷问，放马过来。
好。第一道题，听好了，请问耶利米先知是在什么时候蒙召为先知的？
这个荣誉是在约西亚王十三年公元六二七年蒙耶和华呼召为先知的。
对，点赞。那第二个问题是，在耶利米当先知期间，哪一位曾被称为好王，而且敬畏神、守律法的犹大国王战死沙场的呢？
也是约西亚。哎，埃及法老离哥上到伯拉河，约西亚去抵挡他，哎，就战死沙场了。
当时耶利米肯定很伤心呢，他还为约西亚做了哀歌来悼念他呢。
哎，看见敬畏神的王死了，当然伤心了。哎，你不是要拷问我的吗？继续啊。
嘿嘿，看你好一个胸有成竹的样子啊。
我不是胸有成竹，只是想速战速决而已。
好，那另一个问题是，耶利米蒙召之后经历了哪几位犹大君王在位？
哈哈，他可是五朝先知，曾经历刚才说的约西亚年代，然后是约哈斯年代，然后是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还有犹大末代皇帝西底家王。
真是快而准呐、啊！
谢谢谢谢。你都问了我三条问题，是不是该轮到我来问你问题呢，天成老师？
嗯，好啊，放马过来。
我的比较简单，我只问你两道问题，我就满意了啊。那听好哈，第一条问题是，请问耶利米先知目睹多少次犹大国被掳事件呢？
哎呀，他是好惨呐、啊
嗯！
三次被掳他都看到了、第一次是约雅敬年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大军进攻至埃及边境的时候，途中掳掠犹大；第二次是约雅金被掳；第三次就是西底家年代了，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城十八个月，被攻破，被火烧，西底家和贵族也被掳，这也是以色列民族集体记忆里面非常印象深刻的苦难呐、
啊。哎，这些王啊，其实都不听耶利米的劝告。约雅敬王啊，甚至曾经焚烧耶利米的书卷。哎，耶利米目睹犹大国上下都叛逆神，结果国破家亡。哎，肯定很痛苦了。
哎，是啊。哎，你不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考我吗？
哎，切磋不是拷问，这是您说的啊。好，最后一条问题是，最后耶利米本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耶利米书没有记载先知最后怎样，但按耶利米书的记载，犹大国亡国之后，留在本地的渔民杀死了巴比伦人设立的省长，然后领袖约哈南带领犹大人逃去埃及，他们当时挟持了耶利米和他们同去，后来耶利米也在埃及传讲神的话，再后来呢就不知道了。
哎，伤感啊，一个爱同胞的先知被君王厌弃，被同胞欺负，最后连人身自由也是没有啊。
哎，是啊。哎，可是啊，可喜的是他始终都忠于耶和华，不畏强权，敢于传讲神的吩咐啊。
对，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不吉利啊，不吉利啊！乐怡老师，干嘛一月一号弄个什么流泪耶里米呢？你新一年应该充满希望，你这样不对。
哇，可以讲话了吗？
不行，
我不行讲，那
赶快讲，赶快讲，赶快讲。
这是对我们生命的提升，我们都要面对现实。其实呢，人生总是会有各种不同的遭遇，当然耶利米是比较惨，但是我们看见在苦难当中神怎么保守他，还有他怎么爱同胞，还有他怎么百折不挠，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积极的元素，不就是我们人生应该学习的吗？你敢说你现在一月一号说很多吉利的话，你人生就会不坎坷，今年就会事事顺利吗？万方，
你觉得你每天在一月一号说坎坷的话，我今年就不顺利吗？
应该这样说，我敢担保你今年一定会遇到难题，关键是你在难题当中怎么靠主喜乐，就像耶利米一样有盼望。
是的，问题天天都多嘛，这个我也同意。
所以耶利米哭来干啥呢？
这个泪眼先知或者是流泪先知是我们替他创作的一个名字。
其实他不哭的，
他不一定常常哭。应该说最哭的厉害是耶利米。挨个好了，不要再拐弯。那我们就看看耶利米的际遇非常坎坷，他被人苦待，那个坏王啊哈约雅敬呢，就烧了耶利米自己受神所漠视由巴路记下的话语，他就一把火把他烧。还有西底家和领袖们又曾囚禁他耶利米，耶利米说的话觉得不顺耳，就把他囚禁起来。还有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哇，那些渔民领袖啊，又强行把他带到埃及，这是他自己经历的苦难，还有他看到的苦难，包括看见这个好的君王约西亚战死沙场，给那个法老尼哥把他杀死哈，还有又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灭，被火烧，圣殿哈被毁灭，犹大军民又三次被掳，哇，被神呼召，本来是神圣的任务是先知，却又承受这些苦难，哇，如果你是耶利米哈万峰，你也会觉得苦，对吧？抒发一下也不行吗？
对啊，所以这个年头我们能够活在一个平安还有舒适的环境里头呢，应该感恩，居安思危。
对，所以啊，一月一号居安思危一下没有问题啊，我还是觉得这样更面对现实。
是的，人生也总有意外的时候嘛。
对啊，其实可能意外的事情算起来比顺境的时间
还要多。
对对对，
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每天都面对意外呢？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意外。
我本身就是创造意外的那个，
对对对对，
最喜欢。
但是我们要学啊，万峰，我们要跟耶利米学，是在这样的困境，耶利米还是听从神的召命，就请万峰来念念好不好？
好，
耶利米书一章七到八节。
好，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神给他的任务就是呼召他，我觉得哇，这两句好厉害啊，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那先说第一句，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结果他真的被掳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埃及，神让他在逃到埃及的犹大渔民当中传讲神的话。其实如果他像约拿一样，他可以坚持我不去，我宁死也不去，或者到了明明神有话给我，我也不说，这样也行啊，对不对？
确实也是，不过我觉得耶利米他这个人呢，从一开始看他就跟约拿就完全不一样了嘛。我觉得他是一个挺顺服的人，而且他身边呢也有很好的同伴，像巴路他也一直支持着他。
很好啊，你提到巴路证明你有看耶利米书哈。那两位有没有去一个地方是神要你去，其实你不愿意去，最后还是去了，有没有这样的地
方？经常都是这样的。
例如呢
好，我从来都不推别人给我的东西的，我什么都做。
这不是一个地方啊，然后你要埋怨，
都埋怨了以后都得做。我近期就是被我教会的牧师 要我写学术论文，要去一个会议里头谈。
明白。那你呢，新田，你有什么地方神要你去你又不愿意去的呢？
好像暂时没有。不过要是您这么问呢，我真的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我婆婆的家。
哦，这很坦白哈。你的老公听不听这个节目？
偶尔可能会听吧。
哦，叫他这
一月一号他没空。
不过也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他因为我觉得我跟我丈夫一起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哦，
因为我们两个呢就在去年就搬离了这个我
婆婆的家。
对，婆婆的家。然后呢我们都觉得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嗯
嗯。终于从那个地方出来了，我们
可以得自由了。所以你愿不愿意去？如果神要你重新回去住，三年，
重新回去住啊？
对啊，你愿意为神做一些不愿意的事情吗？
哎，那传福音啊！
他已经是信主的人，
哦，
但是可能在信仰生活在这个教会生活，他不太
积极，
对，不太积极，对对对。那我觉得。我也是突破了很多才在一些的节日啊踏入那个家门的。我跟我的丈夫都是要屏着气啊，然后深呼吸才能够去的。
可能是他教坏了你啊。你教坏了他，我说错了，可能是你教坏了你。
教坏了老公。
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许在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这种情绪吧，跟我们类似的情绪。
其实我也有亲友，我是不想面对，不想到他的家，
对吧？
但是我听出你是虽然这样不愿意，但是仍然屏着气深呼吸，还是愿意去尝试。
对的，
现在才去几个小时嘛，说的好像派你去地狱一样。
如果有些人就是跟他很难相处，不能说不想见，你真的
想要远离那个
是
跟自己相处的不太舒服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这是非常真诚的分享。耶和华还对耶利米说，我要你传什么话你就传什么话。结果耶利米真的要传讲百姓领袖和君王都不爱听的信息。例如
先知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的啦。
啊，例如那耶利米告诫百姓和祭司不要听从假先知。那假先知讲什么？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圣殿会没事的，我们这个耶路撒冷，
说好听的话嘛，
对，耶路撒冷没事的。那他呢就是 说不好听的话，别人当然又不喜欢。然后最严重的是，哇，他劝西底家王还有众人投降巴比伦呢。38章，那不是就是叛国贼吗？但这些因为是耶和华吩咐的，耶利米都照做了。
哎，我跟你说呢，我这几年呢讲到呢，我开始改变了风格，我开始呢，基本上呢，大部分时候呢都会骂一下人。
嗯，
因为我发现呢，有些时候这个是神给我厚着脸皮可以当先知的那个职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敢骂人的。
嗯，先知讲道。
对对对，我到了某一个地位了，所以呢，那些人被我骂了，还被我骂得很开心。
你看，你看你，如果真的神呼召你，你要照样去骂，那你应该是觉得自己顺服神，怎么又来骄傲，又说人家喜欢啊，又说什么什么。
人是喜欢被骂的，你没发现吗？不看见那些人在线上今天看到文慧骂我，他们多高兴吗？
嗯，闭嘴，
就是该骂嘛，对不对？
闭嘴，我现在就骂他。而且我觉得他走到一半本来是可以讨神喜悦的，因为他按着神给他感动去骂人，但后来又领功，所以呢，你一在地上领功，那神的恩赐又收回来。
那我本来就不应该做广播，我说了出来就领功，我平常没说。
嗯，
那你要我说嘛，我就听神的话，说该说的话。
我让你说前半段，你后半段领功不是我让你说的，心田。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因为呢，祭司跟君王呢，就是持守一个建制的。但是呢，在这个先知的角色，他就负责好像我们中国的谏官呢，以前他就负责批评那个领袖，然后透过这个批评呢，去改善修补整个架构的缺陷。
嗯，我觉得他这个修补也是来自神给他的勇气，因为他讲的话不是自己信口雌黄，而是真的是神要他讲，哪怕是违反常理，其实很违反常理的，圣殿明明好端端的，还有劝你投降巴比伦，哇，这真的是卖国啊。
所以乐意老师怎么分辨一个负能量的人还有分辨一个先知呢？
我觉得真的是要你在神面前好好等候他的话，没有捷径啊，你一定要跟神真的是很亲密的沟通，才能分辨什么是他要你做的，什么是你自己的野心啊，或者想标其利益。
我这个我就想起了传福音的工作。
嗯，
因为我记得呢，应该是前几个礼拜嘛，因为我父母还不信主，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机会啊，有一个时间呢就跟我在那里讨论。
嗯，
他说啊，你们信的这个主啊，是不是你现在有的东西都是主给你的，父母都没有份给你的啦，把你养的那么大都是主的恩典啊，
父母都是主给我的。
对，然后他就这么跟我讲。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也在想，我怎么可以有智慧的去回应这一些的他的想法呢，他的说法呢，因为也是挺反常的嘛，可能一般的父母都觉得。
你这样想只有一秒的时间给你预备啊，因为他直接跟你说嘛，你说自己想了好多，其实就一秒的事情。
对，但是脑子里面真的是想了很多了。
他常常都说自己想很多次的，我们不用理
他。真的是想了很多，然后我还在想怎么可以有智慧的去回应他。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们平常听我们说信仰，你都是听别人讲的啊，都是别人跟你说，哎呀，你的女儿都把奉献拿去给教会啦。那你有没有真实的问过我，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真实的想法，在教会里头会怎么样？
嗯，
就是这个信仰会怎么样？我就反问他。
那他怎么回答你？
他就继续的说他的啊。
哦，没有听你讲，
你也继续说你的。对他来说
也是一样。我也尝试听他讲啊，我就希望他能够多说一点。
嗯，其实你说起这传福音，我真的觉得是有一个挣扎哈。我有些时候我觉得反而在陌生人面前，
特别跟家人是有挣扎。
对，
嗯，
如果是陌生人面前要我讲这个人总有一死啊，死后有审判啊，或者是我们人生不能靠物质来满足，当然是适当的时候哈。
嗯，
我真的有勇气，但我觉得我最没有勇气向他表达真理的，你们猜是谁？
家人呢？
就是我的表妹。其实我的表妹曾经绝志，后来她又离开神。 有些时候看他最近就很吹捧一些明星啊，哈、
就是。他就在想，我吹捧那个明星都是真的，你吹捧那个神，我又看不见，摸不着。
哦，他真说过，其实我很怕他不开心的。坦白说，可能是我所有亲人当中我最怕不开心的，因为我曾经有很深刻的经历。当时我念神学，他在我家住哈、啊，详细我就不交代。当我出门去实习，很忙碌，又拖着我的皮箱，因为刚从那个神学院回来，拿着书，他就很激动地问我：“表姐，表姐，你说你这么辛苦是为什么？”他当时很激动，我都不敢回答他是为了主，其实心中有答案。因为我在我舅舅临终的时候，我曾经跟我舅舅很清晰地说，当时我舅舅刚刚信主哈，刚刚临终觉知，我跟他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表妹。我发现自己心里有些时候是不自觉就尽力去说得难听一点讨好他，我就不想逆他的意思而使他不开心，但这样我就眼看我表妹离神越来越远，本来重新曾经觉知，其实我心中既焦急，但是又不敢说真话。
所以可能真的要逆反一下，你看看耶稣来的时候，他一来就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之前施洗约翰来也是骂他们，你们毒蛇的种类。你看先知是得这样做的。
我想到了，乐意老师
骂他，
把您的表妹带过来，让万峰给他说说，
骂他一通。
可能他骂完之后，表妹就说：“你不要再在这个电台工作了。”
你们应当刚强，你们应当壮胆，你们应当刚强，你们应当壮胆，神必与你同行。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呢，叫《主领我何往必去》啊。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呢，你会不会神叫你你就去了，然后就做了就说了那样？
还有很重要是，主要你说什么话，你都愿意说吗？给你挑战。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拜。
拜拜。
到歌山里去传扬，越过山岗。